接着，请看到讲义466页，科判第，约时民果多因少。论文第一行提到，有一事业，会感得三世一熟过。无三世业，一事一熟。这边的一熟都是指果报了，一熟过。物色取劳果减因故。意思就是说，不会有很努力照做某件事情，但是果法却少于所造下的业因，不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正确的情况是，可能一事业的造作，那么所感得的果报呢，可能会有三世，就是从时间上了，时间上的多寡。那反而言之，是不会说三世造下某一种同一种业，那所感得的果报呢，却只有这样一世的时间的长短而已，不会有这种情况了。所以我们常在经论中，当然经论有时候是因中说果了，但是我们常听到，比如说一些大尊者会讲说，他过去可能造下什么，比如说布施佛图腾啊，还是供养可能某尊过去佛，那结果他往生到天上人间好几世都是怎么样，都享受福乐的果报，那这就是可能是一世业，一世的业因而感得数世的一熟果，那这边用三一只是比较的差别了，不一定只局限三了。那同样的，这边是论文的第一段是从事来谈，那第二段是从念，念就是刹那了，刹那来谈。有一念业，那感得多念一熟，那无多念业，那一念一熟，此中所以，如上应知，所以就是说，之所以会这样的一种情况，同样的。就是物色取劳，而却发生了果减因故，取劳就是很努力了，很努力的造作，但是呢，所感得的果，却比所造下的业因来得短少，不可能会有这种情况。那不管是所造的是善业或者是恶业，都是如此的，比如说，我们用恶业可能比较也可以很容易表达了哈。有人就是可能私心狂，可能是造了杀盗淫等等哈。他造了很多很多，结果呢只感得很短暂的一个恶报，一个苦果，这是不合乎道理的嘛。那同样的造善也是如此的。那么针对这个段落呢，在普光的俱舍论记就。还有法宝的俱舍论述，同样都提到一个问题，来做说明，以从讲义的466页到467页，普光的俱舍论记的第一大段，主要是在解释论文，之所以第一段论文以事，第二段论文以念来做说明。普光的第一种解释说是两段其实内容大意是同的哈，那第二种解释是说事是从大善事，念是从刹那，那法宝对这两段论文呢，他同样说事呢是从大善事，那念呢是从小善事，那么所谓的事是从隐业来谈，那念这一段论文呢是从满业来谈，那这个是两家古德。不同的解释那至于是不是从隐满业，论文本身并没有那么明确它只是从事跟念刹那来做分别而已。好，那接着看回普光俱舍论记的两段问答就是注脚栏的第六行开始问。多刹那业同感一刹那中个别果，是即有多刹那感一刹那中果，云何乃言无多念业 一念受，哦，这边的受是指一念受果了哈。也就是说，提问者他提出了一种事实，这种事实就是多刹那造业感得一刹那中的个别的果报，在一刹那中有感得个别的果报，这种情况他说是有的。那为什么论文却讲说无多念业，一念一受？那这不是跟事实相违背吗？哈，好，那么普光就解释说明哈，此显无有多念造业同受一念中的一果。那以这样的说明来阐述所谓的果不减因，果不会比因来得少啦。但是呢，这段论文却不遮除有多念造业一刹那中受个别果这种情况，论文并不遮除这种情况。论文所遮除的是在多念造业感一念中的一果，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是一念中的个别果，这种情况是允许的，论文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好，那接着第二段问答。如菩萨百劫修相好一熟业，花了百劫修相好，这是有部的说法。那但是呢，却是在同一生受，就在成就佛道的时候又感得三十二相八十水经好嘛，那么是同一生受。那这样的情况岂不是因多而果少吗？花了百劫无数无量的这种百劫修相好业，那却在同一世中一生受这种三十二相八十水经好，这样不是因多果少吗？那跟论文所主张的因必然是少于因必然是少于果，这种情况不是刚好相反。好，那普光有两种解释，第一个解释是感佛身相，这个是用最胜业，那多时休息引起最后这个最胜业现前，那以这个最胜业去感得佛的三十二相八十水行好的一熟果。那并不是由千千百劫所修的这个劣业所感得的相好果，所以并没有相违背，并没有相违背。那意思就是说，借由百劫的这种比较劣等的业引发多时的休息，引发最后将会感得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果报的这种最胜业，那借由这样的最胜业来去感得一熟，那三十二相好的一熟果报，所以并没有因多果少这种情况，并没有。那同样还是因少而果多。好，那这是普光的第一种解释。那第二种解释是，虽百劫造同一身受，然所感相一熟，即为刹那前后各个不同。那非百劫业共感一果，那非具有因故。那当然，第二种解释又讲得更微细啊，就是他在前提上虽然承认是借由百劫修相好业而感得这相好的一熟果报。但是在这相一熟果报中，这个极为有各个有差别性，那这样的一种差别性却不是由过去的百劫修相好业所感得的。那这是普光的两种说法。那么法宝的俱舍论记同样是有谈到这个问题，请看到注脚刮胡二的最后一段问答，法宝俱舍论述的最后一段问答，问：若尔菩萨百劫修其相报业因，何为一生受耶？答：修多劫，说修多加行住一业故，然正感者，果多于因。所以以法宝的看法，它跟普光的第一解是相同的。好， 由前面的百劫多加行来铸成这个罪胜业，那由这个罪胜业正感这个相好一手果报身。所以总而言之，一手因果的关系必然会是因少果多，不管是善业感得乐果，或者是恶业感得苦果，必然都要遵循这样的一种情况，不会有因多果少了，不可能会有因多果少。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467页论文。然一手果无与业俱，非造业时即受果故，亦非无间，由次刹那等无间力所等无间缘力所引故，又一手因感一类果，必待相续方能办故。这段论文呢，就表达先前一直强调的一手因跟一手果两者的时间是要有相当的距离，不会是在相同一刹那，也不会是在下一刹那。所以说第一个一手果报与一手因这个业因不会是同时，所以说无与业俱。举个例子来讲，如现在黑板上所画的一二三四表示接连的刹那时间点，那么在刹那一的时候造下这个一手业因，一手果绝对不会是在刹那一同时感得，所以如论文所讲的无与业俱，非造业时即受果。所以以有部的正义，他也承认一时而熟啦，只是他为了要更明确的表达，也许跟其他部派看法不同，所以强调在异类。但是其实有部他也否定掉说有这种时间上是同时，或者是有刹那次刹那的。好，那非无间的意思就是说，在第一刹那造下一手业因，在下一刹那，比如说第二刹那，就感得一手果，这个也不符合一手因果。那为什么呢？以现在论文所看到的，他认为次刹那所引申的这个果呢，是由等无间缘所引发、所引申的，并不是由一手因所生的。那么因此呢，一手因感得这个有漏善或者是不善的一手因感得无复无忌这种异类的果报呢，必然是要待这种时间上的相续才会成败，才能成立一手因果的关系。针对这段论文，尤其是亦非无间由次刹那等无间缘力所引故，这一段的论文呢，在普光的俱舍论记总共有三种解释，请看到注脚178。那关键为什么会有三种解释，主要是在次刹那跟等无间缘力两者间到底是指同一件事，或者是只有因果的关系啊。那刚才我们的解释是说，次刹那是指果法嘛，那么前一刹那是指等无间缘。但是在普光的解释，它有三种，请看到注脚187，刮胡二，引文的第二行，然一手果无与业俱，非此念造时，即此念受果，故不但与因俱，那么亦非无间生，这边同样是指一手果啦，也不是在造下一手因的下一刹那就升起，由次刹那再生相法，是现等无间缘力所引故，非一手因。意思就是说，次刹那就是指第二刹那，如果因是在第一刹那的话，那第二刹那这个将升起的法 这边用再生相法，生因为生相的作用是在未来嘛，所以是指将要升起的这个国法。这个国法呢，是由现在第一刹那的等无间缘所引的，并不是由第一刹那的一手因所引的。这个是普光的第一种解释。所以所谓的次刹那，论文中的次刹那是指国法。第二节。亦非无间的意思呢，所指的是第一刹那造业，第二刹那为等无间缘力所引，那第三刹那国法方起。所以这又不同了，这跟第一节不同。第一节等无间缘是在第一刹那，对不对？那第二节等无间缘是在第二刹那，那国法所升起的是在哪里？第三刹那。又不同了，时间上又稍微次一等，所以这样的解释是将次刹那等无间缘，次刹那是用来修饰等无间缘，是表达等无间缘所在的时间点。就是我现在是在解释论文的，就是讲义四六七页论文的第一行后面，由次刹那等无间缘力所引故，次刹那跟等无间缘力两者间到底所指的是什么？是有修饰的关系，还是个别指不同的法？那第一节是将次刹那表明称是国法，将升起的国法。那这个国法是由等无间缘所引生的。那第二节呢，是将次刹那，是指第二刹那为等无间缘力所引。那第三刹那果才升起。好，那么再来看第二个右解，应该就是第三种解释了。一手果中有是力者，力就是比较猛力一点的，作用比较猛力一点，那是指心心所法。那有是顿者，那是指色不相应行。如果是比较力的一手果呢，是由次的第二刹那等无间缘力所以，第三刹那国法方起。那如果一手果是属于比较钝性的，那么最快最快是需要等到第三刹那来引生，那第四刹那国法方起。好，所以一手果有力钝差别，那么普光认为始终是约最快的，所以是讲次刹那，那不谈色等。那这样的一种解释又跟第二种不一样。那因为第二种呢，他讲说此文且约心心所理实色等，色等就包含色还有心不相行，也是非无间。那么第二种右解呢，认为色跟非无间呢，最快是有要在第四刹那这个国法才会现起，所以时间上拖的就又更久了。好，那再看最后一节，此文亦显色等由次刹那力所引，显色非无间，由次刹那等无间缘力所引故，显心等非无间。那么所以第三个右解呢，同样是将次刹那用来形容，用来修饰等无间缘啊，用来修饰等无间缘。好，那最后普光总结有部的看法，又一手因感一手果难，那必待相续方能半果。如果依照论文的话，应该是半啊，不是变。论文讲义四六七的是半，中间是力啦，不是分辨的辨。那非聚无间，所以在时间上它不是同一时，果跟一手果跟一手因不是同一时，也不是下一刹那，必然是要在一定的时间长度，有一定的时距啦，才能够国法升起。好，那接着普光附带提到说，如果依一部中论论，大众部等末中的意义，那 国与因是有同时升起的情况，一手的果因，因果是有同时升起的情况。这是大众部末中不同的思想看法。接着说明这六因它的法，法所呈现的时间是在哪时？如是六因定居何事？因居是定，意虽已说，而未摄受，故因重变。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从前文的对六因的个别的解释说明，其实应该学习者应该已经能够了知，这个六因个别是在哪个时间点。但是由于因为还没有颂文来去摄受这样的一个含义，所以在最后六因分别中最后一个小段落呢，以寄诵的方式来呈现。颂曰：片行与同类，二是三是三。好，那论文常行的解释：片行同类为居过现，未来事无，理如前说。这在前面论文讲义的444页到448页就有很细密的这个分别讨论了。前同类跟片行二因呢，它法为在，能够作为这二因的法所感得的等流果，那这样的这二因的法一定是在过去式或者是现在式，不会是在未来式，因为这两类的因跟等流果关系一定是要有前后的这种时间差别，但是未来式的法没有前后的时间差别性，所以未来式没有同类跟片行二因。好，那接着相应具有一熟三因，那于三世中皆悉片有，颂既不说人作因所居，亦准因之通三世还有非世。那三世就是指有为法，那所谓的人作因是非世，就不堕于世，这就指无为法，因为无为法也能够作为人作因，它虽然没有生果的作用，但是因为人作因本身是有这种无障碍性的，所以无为法对于某有为法的升起不会障碍，那也可以称为是人作因。所以人作因片同于三世还有非世。那关于这六因的所居的时间点还有取果与果，在这份讲义最后一页506页有加一个附表，有加上附表。那附表的第一横行字体就是指这个段落，现在讲义468页的段落，能作因的字体是通于三世跟非世，那么具有相应还有一熟因，他们的字体就是通三世。那么同类片行这二因，它的字体呢就唯独只有在过去式和现在式这二式。好，那接着，那至于取果跟与果这六因的时间点，我们等到相对应的段落再来说明跟表格的关系。那再看回讲义468页，468页谈完六因之后呢，接着就要谈相对应的果法了，相对应的无果，果有五种，请看到讲义468论文科判二名因得果。那第一个是总标果体，论文提到以说六因相别是定，那么何等为果对比成因，果法有哪些，那相对应的因是什么。那么颂曰：果有为离系，无为 无因果。那无为无因果是站在有部的认知，无为它没有因，那么它因为无为本身是不生法嘛，无生嘛，那么它也不会升起果法，无为无因果，它没有能够感得无为法的因，那么无为法本身也不会去感得升起果法，所以果法本身的局限是有为法，还有是所谓的离系，离系果。好，那么接着请看长行的解释，讲义469页。如本论说果法云何谓？诸有为即与则灭。所以所谓的果法，就是一切的有为法都可以是由因所生的果法。那还有另外一种果法，它本身是无为。那这个无为只局限是则灭无为，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涅槃。那也是论文所讲的离系果，离系果。好，所以无为法中的则灭无为，它本身是果法，但是它不是借由因所生，也不会生起因。哦，那这跟金部不一样，金部是无为，非因非果。无为不是因，无为也不是果。那么，但是有部是说无为无因果。如果用白话翻译的话，是无为没有因，无为也没有果。那没有因是指从六因中来说了。好，所以相对应的内容呢，可以参考注脚196，196普光的俱舍论记。对于简短的这一段记诵跟论文呢，他有做很详尽的分别。果有二种，一种是有为果，就是试用果、等流果，更正，一熟果、等流果、试用果、真上果。那所谓的无为果呢，就是指离系果，也就是则灭无为。那果有二义，一种是所引，由六因所引生的，由因来升起这些有为果。那另外一种是所证，那也就是则灭无为，在无果中称为离系果，它是为道所证，而不是由圣道所生。这是有部的定义的，这边都谈是有部的定义。这些则灭无为，因为它本身是无为法，所以并不是由其他有为法所升起的，而是由无漏的圣道所证得的。所以道是正因。当然，抱歉，我可能要再修订一下。从有部的看法，则灭无为不只是无漏圣道啦，有漏的世间道也可以证得则灭无为，这是有部所讲的。好，那所以道是正因非生因。那因为则灭无为是无为法嘛，所以它是无生的，所以并不是由有为法作为它升起的条件。那因此呢，是六因所不设。所以果法中一种是由有为法所引生的，那离系果呢，却是由世出世间道所正德的。那余恶无为是指虚空无为，还有非正面无为，由于是不行事故，非所因果，那么是无记性故，那非是所正果。那在无记中有一种是称为是甚意无记啦，这二种无为都是甚意无记。好，那接着谈到孔疑无为是果，因从因生。无为是因，因能生果。就是说恐怕有人会怀疑，认为是这样的主张，无为本身是果法，因为无为是离系果嘛，所以应该是怎么样，既然是果，应该要从因而生起，恐怕会有人是这样的认知。有部也承认无为是果， 因为则灭无为就是离系果嘛，这是有部所承认的。所以呢，怕有人会认为说，无为则灭无为，既然是果的话，应该是借由因而生起咯。那再来，既然承认无为是能作因的话，它既然是能作因，必然可以去生起某一果法咯。哦，就是唯恐有人产生这样的认知。所以现在论文才会说明，无为虽然是果，但是是借由道而证，所以立为果，立为离系果，却不是由六因所生，因为无为是不行于事，是不堕于三世的，无为是非事啦，就我们刚才看到的无为法都是所谓的非事，不堕于三世。那无为虽然是可以作为能作因，那是因为是不障碍有为法的升起，这样的一种前提之下才名为因。但是呢，它本身不能去升起无果，不能得无果。那么为什么呢？后面就说明原因：非能证故，不得无为果。无为法本身不是道啦，所以它非能证之道，所以无为本身不能得无为果，而且无为法本身也没有取果跟与果的作用，那因此呢，也不能去引申得到有为果，所以站在有部的正义，无为是无因，无为也是无果，无为没有生起他的因，无为也不会去生起其他的果法。但是无为是因，因为无为是能作因，而且无为也是果啊。这边的无为当然只局限是什么？则灭无为，是能够作为无果中的离系果。那这个是有部的正义，无为没有因，是指它不会从因而生。那么无为没有果，所指的是无为本身不会去生起果法，也不会去证得离系果。但是无为法本身可以作为能作因，则灭无为本身也是离系果，所以无为是因，无为也是果。那么以上都是有部的看法，有部的看法。好，那么在释疑中呢，论文就是解释刚才所讲的这个段落啦，在讲义469页的刮胡二论文的地方，解释寄送的无为无因果，就是有人认为说，无为如果认为允许它是离系果的话，那应该要有能生起这个果法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要对彼因，乃可得说此为果故，因果一定是相对的嘛，所以则灭无为，既然允许是无果中的离系果，那必然要有相对应能生的因咯。好，那么再反而言之，又此无为如果允许它是能作因的话，那既然是能作因，必然又能生起它的果法，因为要对彼果，乃可得说此为因故。既然无为可以成立为能作因，应该有相对应的果法。好，那么论主这边依着有部的争议回答，唯有为法有因有果，非诸无为。啊，有为法有生起它的因，那么有为法本身能够去生起其他的果法，但无为法没有因也没有果，因为无六因故，无无果故。那么因此站在则灭无为来讲，它有能证因，那是指世间道还有出世间道，但是说它没有因，是从这六因中来谈，从我们先前说的六因来谈。好，那接着请翻页讲义470页。对于有部所讲的无为无因以及无为无果呢，就有人质问了，何缘不许 诸无间道与离系果为能作因？回答：于生不障，力能作因。无为无生，道何所作？在修道断解的时候呢，有所谓的无间道解脱道。比如说以大家所熟悉的那个见道十五心来讲，第一心就是什么？普法自忍，那这就是无间道。那么第二心就是苦法智，那这就是解脱道。那么更详细的解释呢，如注脚202刮胡译大愚佛沙论有说明，在断结正得离系的时候，无间道跟解脱道他们在担任的角色是有点不同的。那么所谓的能断种种烦恼呢，是只有无间道，请看到这个注脚的答，第一个答，第一段的问答，因作是说为无间道能断诸解。所以比如说以苦地所设的苦地下所设的种种烦恼，是由苦地下在欲界中所设的种种烦恼呢，是由苦法智忍所断的，所以说是为无间道能断解。所以忍跟智来讲，忍反而是它有断除种种烦恼的作用，而不是智哦，而不是智。不管是苦智或者是其他的即灭道智，都不是这以智来断烦恼，而是以忍来断烦恼。那么解脱道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那么请看到第二个答的附次的地方，第一个附次，无间道正能断结，那解脱道持令不生，让这个烦恼得能够 不再重生了。所以意思就是说，虽然无间道正断某烦恼，那如果没有解脱到持令不生的话，这个烦恼可能还会再升起，造成过患。那么在复次的第四个，它就是用德来断，因为有情跟烦恼呢，在凡夫跟烦恼间是有一个烦恼的德，所以在第四个复次就是诸无间道正断劫得，诸解脱道与比诸劫得，与比诸劫的断得俱生，就是能够断掉这诸劫的得，解脱道是与这样的得并生，所以总而言之，是借由无间道来断劫，那么借由解脱道来去维持这样断劫的情况。好，那么在刮胡二的大毗婆沙论卷九时，那么有更明确的来说明无间道跟解脱道的差别作用，请看到引文的第三行，那么为遮彼意显无间道能断烦恼，隔烦恼得定不续故，亦能正灭，这边的灭就是指折灭，引离系得令正起故，诸解脱道为名正灭，与离系得俱现前故。所以无间道有两种功能，第一个是把烦恼的得断除，第二个是引申出这个离系的得。那么解脱道呢，它只有一种功能，它是去与这个离系的德保持一种关联性而已。那借由大毗婆沙论来说明无间道跟离系果的关系。那所以因此呢，为什么现在这边的论文啊，为什么它只提无间道不提解脱道？那主要就是无间道在离系这一方面它是具有功能，去能离系就是去断除烦恼，系就是烦恼了。那离系就是所谓的断结，那所以 为什么他不讨论解脱道，只用无间道来做说明？那主要是因为无间道它是正断彼解，它是有能断诸解这个德的作用。但是呢，如前面所讲的，并不是借由无间道来去升起离系故，那也不是作为能作因，因为无为本身就是无生，所以道对于这种无生法来讲是没有这种升起的功能性。那接着呢，提问者就再追去问，若尔谁果，果亦云何？也就是说，因为你把则灭无为当成是无果中的离系果，那么这样的一种果法到底是谁的果？那么它的这个果的定义，你又怎么去成立它呢？好，那接着有部的回答是：这个离系果是道的果，借由道力得故。哎，那这边就很奇怪了，明明说离系得不是由道所生，却说是道的果，那应该怎么会通呢？接着提问者就针对这一点提出直难的，请看到讲义471页。因为有部认为所谓的道的果是借由道而得，那么如我们都熟悉有部的看法，就是道呢去引申这个离系得，由这样的一种不相应行法的得来去跟则灭无为产生关联性。那因此呢，质疑者就说了，堕尔道果因为是得，道于得有能，非于则灭。好，那有部回答，不尔于得于则灭中，道之功能有差别故。提问者追问，云何于得道有功能？对于得这个事出世间道有什么作用功能呢？那么道能去引申得，道能够引申这个离系得，那对于则灭无为道有什么功能作用呢？那么答，未能证故。所以由此理故，道虽非灭因，而可说则灭为道果。好，所以借由事出世间道升起德，那再借由德来去与则灭无为产生关联性。那么从这样的角度说，这些事出世间道能够证得则灭，所以有部的一种说法，断惑证真的说法，是以这样的一种关系，这样的一种逻辑来做的说明。好，那接着外人又在复问了，既诸无为无真上果，如何可说为能作因？因为这是有部的说法嘛，无为无因果啊，那既然是无果的话，也包含了没有真上果。但是呢，一般常讲能作因所对应的就是真上果，那这样两者的定义不是相违背吗？所以提问者才会以这样的一种争难来询问。好，那有部的回答是，以诸无为于他身位不为障故，力能作因。所以这三种无为法，这边诸无为就是不只是则灭而已，也包含了虚空还有非则灭，这所有的无为法对于有为法升起的这种时候，它都不会去障碍它。那基于这样的一种角度，就符合了能作因的定义了。那基于这样的缘故，所以将诸无为法立为能作因。但是为什么却说它没有真上果呢？然无果者，由离系法离世法无能取果于果的作用，基于这样的缘故，所以说无为法没有 真上果。哦，离世法就是，世法就是指有为法啦，哦，因为有为法堕于三世嘛，哦，啊，既然无为法是所谓的离世法，不堕于三世，那么这样的一种离世法，它本身没有取果，以及也没有余果的作用。那既然没有取果余果的作用，当然就不会有相对应的果法升起。那基于这样的缘故，所以无为法可以说是能作因，却没有真上果。那么基于这一小段呢，也可以参考注脚214刮胡一，214的刮胡一有提到，能作因有两种，一种是有生用。那所谓的有生用所指的就是过现法。那有一种呢，另外一种是无生用，就是这样的能作因的法体的法本身没有去升起果法的作用。那这样的一种能作因是指未来法以及还有诸无为，因为未来法它本身还在未来嘛，当然它不会去，没办法去升起果法，然后无为法它本身没有去过于果，它本身不堕于三世，那没有生果法的作用，所以它也属于能作因中的无生用的这一类。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边，那针对有部的对于无为法这种无为无因果的定义呢，在下面一段就是有很长的论主，世亲论主与经部的主张加以破斥。那么长到怎么样的长呢？大家可以稍微先翻一下，就是从471一直到483，总共了14页。483虽然只有一行啦，是归有部归宗，所以如果以页数来讲，扣掉471，论文也只有一行，所以大概总共有12页6章这么多的内容。当然这么多的内容我个人比较希望能够一次讲完啦，因为这样整个逻辑会比较通顺一点。所以如果大家对于经部跟有部的看法有兴趣的，可以下一周之前先稍微翻阅读阅览一下，我们在讲的时候会尽可能的减少去参考注脚的地方，除非它的论义很难，然后我们才会先借由注脚来辅助一下。那么所以下一周的方式是尽可能的依着论文这样的一种脉络全面先讲完，先讲一遍之后，那么有需要说明的地方再借由注脚加以做辅助的解释。好，那今天课程就先到这边，请合掌。